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人家问我了，他说师父你去了好多次印度，我说是啊，我说去了三四次了。他说听说，他说印度已经没有佛法了。我说我没有这个感觉，我如果要是没有佛法，我干嘛跑去试试呢？啊，所以证明那个地方有佛法嘛。也就是说，佛法并不是在我们的口言上，而是在我们心上。如果你心中有佛法，那你在印度看的到处都是佛法。如果了解一点般若智慧，你就知道，虚空都不会离开佛法的，大地都离不开佛法。那怎么能说印度它没有佛法呢？所以你心中充满了佛法啊，印度去从看华严经，遍法界都是佛法，都是菩萨愿力、菩萨的智慧力、菩萨的大威德力、菩萨的功德力，那个遍法界啊，都是菩萨的六度慈悲喜舍啊，六度万恨。所以佛法是充满法界，所以稍微有一点智慧，到任何地方都是有啊很浓厚的佛法。所以呢，佛法在经典上恒河沙啊，恒河沙都是佛法。你到了印度恒河沙的时候，你感觉到佛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说，佛法虽然佛陀三千年在你一念之间，就是说佛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三千年，也就是当下这一念。所以你真正了解佛法，你到印度去，你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寥寥说法啊，所以呢佛陀到现在还在讲课呢。所以呢这个你要懂得啊，时间跟空间这是个概念，如果你悟了明了了，你心中有佛法，那说啊，你到印度可以看到非常浓厚的佛法啊。我们在这个行为人转来转去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按比例来讲，我们两个出家啊，三个出家啊，每一次把行为人转一圈，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下来，那么说就是一两个出家人绕一下，天天绕，人家常常看到出家人在那个地方绕，就不一样，是吧？人家就说，你看，一到行为人走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个无量寿寺，出家人常常在这个行为人转。是吧？就是说就产生了一个啊，很老百姓心中浓厚的佛法，是吧？所以呢常常在养经貌，是吧？常常听到师父的疗法，常常看到他的出家人的身影，那么说就给他的心中感觉到这个地方佛法好浓厚啊，这个地方佛法很多啊，就这种感觉啊。那我们在进行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我们在这个行为人进行的时候走走，哎，我心中常常念往生咒啊，跟出家人走路谈佛法啊，啊谈规矩啊，谈戒律啊，或者谈空性啊，谈般若啊，所以这边聊天的时候聊佛法，这聊佛法你就发现了佛法心中就很浓厚，你就是不讲了，你就念往生咒，你每天念个两百遍往生咒，做成一串，你就感觉到一直走一次两次三次，你就不会感觉到外面没有佛法，你就会感觉到，因为你一直在念往生咒嘛，一念往生咒，所以呢你在念的时候你心中充满了往生咒，那就充满了佛法，因为你充满了心修行啊，你心中有浓厚的修行的体啊，这样你一发心修，你整个的世界都在修行啊。如果你要是在扰的时候谈是非呀、啊、谈人我是非，谈增加长息加短啊，谈这世间的名啊利啊色啊，那你就没有佛法了。是因看人家哎，那个男的女的出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你走到外面就没有佛法了，你就感觉到在念经的时候是有佛法，念经的时候上殿过堂的有佛法，剩下都没有佛法，那你就会说哎呀，佛法末法时代啊，没法，佛法末法不末法是在于你心呐。如果你心中全是佛法，我告诉你，你在家里念阿弥陀佛，在外面念阿弥陀佛，念往生咒， 你到任何地方都在思维，那你感觉到佛法是很冷厚的啊。那么说一次两次你就很淡薄，举例来讲，我今天练一下，明天三天打一天鱼啊，晒四天网，那你肯定就感觉到佛法很淡。所以呢，你到外面去感觉到没有佛法，是因为你心中没有佛法。如果你心经有一两天佛法，你就感觉到佛法有一两天佛法。如果你心中长期有佛法，你绝对不会感觉到外面没有佛法，因为你心里有佛法。所以呢，心中有了佛法以后，你整个世界都有佛法，一善一切善，知道吗？你心中很善良的时候，是善良的时候，你心中充满了善，知道吧？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善的，因为人的心善的时候，人的恶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坏，知道吗？所以你心里恶念升起的时候啊，那这个世界上面什么人都坏了；你心中善的时候，什么人都好了，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充满一种这个内心中要充满佛法，所以呢佛法就冷，就比较冷厚。就是说买菜呀、到公园里去啊、走路啊，常常思维佛法，就说念阿弥陀佛，念完了咒，就是说修修定嘛，对吧？如果你修修观，观无常啊，观缘起啊，观万法为心啊，这个为心所造，诸法为识所现啊，三界为心所造啊，那都是可以的。唯心现量，就是说业无所主，恶生起心呐。你看虚空非虚空，是名为虚空；大地非大地，是名为大地。你不管是修定也好，是修慧也好，修慧就是产生一轮这个陀罗尼，修定会产生陀罗尼，是吧？你修定的时候产生陀罗尼，你会达到一轮清净啊，达到清净，你的福报就在增长。啊，人静一定会增加福报的，有了福报啊，你心中就会安，不安你原因是因为没有福报。那说一修慧就产生一种陀罗尼，陀罗尼产生一种无限的空性啊、三昧啊，产生慧的这体，那你的智慧就会广大，没有智慧就会烦恼所逼啊。所以人为什么被烦恼所逼呢？就是没有智慧嘛，是吧？为什么那么贫穷呢？是吧？那贫穷的没钱呢，是吧？不就是外面没有钱，你心里没有钱，是吧？有钱的人他内心是很宽广的，知道吗？没有钱的人呢，心是很狭窄的，一点大。但是没有钱的人很可怜，你知道吗？没有钱的人就是他银行里存了一千万，可是呢他心里没有钱，知道吗？心里没有嫉妒心呐、就是一点小事呢就会烦，就会恼火。为什么呢？因为心量小了，不能容万物啊。就大殿这么大，可是呢心量小，挤不进去。这么庄严的利益他感受不到，他感受到就是对某一个人的恨呐、对某一个人的爱呀、对某一个人的情呐、对某一个人的贪嗔痴啊、嫉妒，就是这么去纠结。外面大殿他看不到，虚空看不到，草木看不到，花花草都看不到，就看到这个，为了心量小了，这是为什么？贫穷吗？贫穷的人享受不到自然吗？是吧？所以呢他们这个讨遍了，给我快乐吧，原地烦恼就是祈求给我快乐，向对人家磕头，给我快乐，我不快乐我就烦，是这样的。所以呢一个贫穷的人呢，一千万千千万他也是贫穷的。人怕的不是外面贫，怕的是心贫，知道吗？不怕外面空不空，就怕你心空不空。你心不空就没有智慧，你不观察因缘，不观察缘起，不观察心法，那就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愚痴嘛，愚痴是什么知道吗？执着嘛，执着，越痴越执着，越痴越执着。执着的人是啊，就是说执着人是什么？执着人畜生道嘛，是吧？反正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呢？畜生道没有智慧嘛，就是吧？但是涅槃堂这么大，可是呢它就执着于一个小小的东西，这个涅槃堂它就不空。本来吗人在山顶上心里很开朗，是吧？到了公园的心很开朗，可是呢他心里不开朗。为什么呢？那说广大的智慧就在你的眼前，你只要把心打开，哇，能如此宽广，是吧？是吧？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云老先生就是我们在外面因为心向不二的话，心非常的大，可是呢 他执着，他执着牵挂忧患，他每天在胡思乱想，是吧？人家那个就是想做那个毫无想干的东西，就当下用不到心里，就没有智慧嘛，不会观无常，不会观法，所以呢在广大的虚空里面，他克斯呢就会起，就是说就是广场上他享受不到，他看到那个大殿嘛，就是那狗啊猪啊，就是他看到那个广场上一个大殿，我就出来，是吧？他要吃那个大便，那观察他想到，你看人呢就不会看到大便就远离，是吧？人的肯定是这样的，看到大便赶快远离，然后就享受，可是啊，那我说大便在变了怎么办呢？他就会用智慧，是吧？用智慧，我就想虚空嘛，哎，把大便就忘掉了，是吧？忘了以后就获得智慧嘛。就是人不会这样做，你不可能说在虚空里面清凉地有一泡大便。然后你就纠结这个大便这个痛苦啊，是吧？执着这个大便，这大便呢，虚空就想到，就这样，那就是动物嘛，是吧？愚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愚痴。不愚痴怎么学呢？要学智慧啊，是吧？千万不要贫穷，那怎么修呢？修定嘛，是吧？所以修定，念往生咒啊，念经啊，就是增长定力，是吧？观察法就是开发智慧，佛教叫做有定有慧，叫定慧双持啊，这个就是出家人的本分之事。所以我们出家人干什么？要修定修慧，就修福修智慧啊。戒就是方便，告诉你，戒让我们进入到定慧。如果没有戒的话，定慧也不会现前了，是吧？好，那我们这个要讲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在一块像这么几个人念佛，但是心里面充满了佛法，那我们这块做的讲法就有意义啊。所以我们这样的随便讲一个公案，大家都会融到法里面去。那说这今天呢，介绍一位法师，叫做唐，叫慧宾啊，慧宾，唐朝时代，其实前面讲过，是吧？前面讲的是讲孝道的时候讲到慧宾法师，因为这个呢是讲慈悟啊，就是慈悲啊生命。唐朝京师叫弘福寺慧宾法师啊，燕州人，山东啊，燕州人。我们那个什么人在那个地方，在燕州啊，武生，是吧？武生不是燕州人吗？是吧？这次河南很糟糕，是吧？我们要祈祷一下，就是说念佛的念经的时候回忏一下啊，就希望他死了这么多人，死了三十，今天是三十多人了，是吧？三十二人，好像死了还有三十八个人，有几个人失踪了。三十多个人，三十二个人死的，昨天还是十六个人，今天是三十二个人，一个核心人就这样的瞬间生命消失。你想想我自己，突然来了大雨，突然我死掉了，家里儿子在牵挂着你，家里孙子没人带啊，上有老底下有小，你突然死掉了，我们站的永远没感觉的，你知道吗？后来不就死了三十二个人吗？是吧？你想想自己身上，如果我死了怎么办？我这么多的弟子，是吧？在渴望着，突然我死掉了，那弟子，哎呀，那就没有依赖了，是吧？寺庙怎么办啊？所以想想自己死掉了，多少人都烦恼痛苦，然后多少人都伤心。所以你想一想，一个人家里的一个主人死掉了。我看一个年轻好年轻胖乎乎的躺在那个地方，就是家里肯定是主老力啊，这样你想让他上有老下有小这么一个人死掉了，家里面怎么办？所以呢，他这个死的一个人会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对吧？所以我师父圆寂的时候影响多大，本来洞庭寺大佛早就建起来了，然后搞了二十多年才建起来，本来早就建起来了，因为他一去世 就影响了好大工程，是吧？所以我还没修道，还没成功，啊，就在外面流浪，是吧？就说如果师父在世的时候，我可以在东林寺多个住几年，啊，搞得是在外面，啊，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说这个看到这些灾难的地方，我们要以慈悯心来功德回向他们。小小的想一下啊，想一下，也不是要你多么的难过，只是想一下，念经的小小的想一下。那我说得到你的回向，我们念华严经嘛，这个力量多强大，回向他们，特别是我们这次念了两部华严经，那后面的亡灵啊，不管是再生的还是去世的，那我说这个还是你心中想的。那说这种回向你，因为都是法界心嘛，都是普贤行愿等的法界心嘛，这种力量我们是看不见的，真的看不见，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稍微有一点修行就可以看得到，我是知道这个功德是非常大，我是充满了信心和欢喜的啊！不但这些念增加我很多的道心啊，我也在修道，你知道吗？我不是成佛了，修道。虽然这次念华严经增加我的很多的道心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就是说道心增长，这个非常难得。不能越修越差。刚刚修的时候浮在阳间啊，修个三天浮在天边。所以在我面前修佛，要真正的听见我讲法的话，你是越修越精进啊。一般人的话，就是住持可能会感觉到，就说你这样在我边间死死的这个听法修行，你就会感觉到个进步啊，不会倒退的啊。那说你就会因为我在触动你啊，我鞭出你啊，给你讲，不断的要加持你。现在讲法跟以前，我感觉到越讲越深，越讲越深。然后那个居士嘛，回去了，前天都是念佛。他师父，你以前讲法就是讲善恶报应，就是讲因果，讲得很浅很浅。没想到我越听，怎么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就是吧？所以呢，这一届的讲法是越来越深的啊。也就是说，要想听到浅的呀，你可以要从头面听，开始听。然后说那个讲得很浅，啊，现在讲的就比较深一点。啊，就是至于说你跟我们时间比较长，啊，你就会从头到尾的会感觉到，啊，所以这个慧丁法师呢是弘福寺的，是金，啊，金寺啊，野州人。他说他这个啊不断存虚啊，他以前啊看经呐，孝顺父母，他对父母的孝道，当时。挖井你知道，他就说他也喜欢一个人独度，就是挖一个井，然后呢那个水不吃，给路边的人打抄写，边抄写你卖啊，卖的钱只要攒够了，这个钱能养活一天吃饭就够了。他每天在抄写，然后呢把个伞挡在那个地方，一个盆子嘛，每天在看经，他就说边在家里晚上边抄写，然后白天卖钱，然后呢在人家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不强调，不跟人家讲什么价格呀，还价啦，然后讨好别人了，没有了，就是愿卖就卖，不卖就算了，也不会说哎赶快来卖呀，就像那个商店一样，看到人的时候马上，然后你想买就买，不买人来来往往的，这个水一个井的。然后呢他在底下就看书，他就特别喜欢看书，所以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要养成一种习惯，喜欢看书，喜欢思维佛法的这种习惯。因为女人呢有一个毛病，自从结婚了以后啊就不看书了，是吧？书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没有看书的习惯，偶尔的突然想起来，哎呀拿一本书来看一下，好像自己看了书了，就说看了书就面看一下书，哦看了，然后放在那个地方，20天以后或者半个月以后或者是半年以后再来看一下，人家师父问你看书了没有，看了啊，我半年看一次，是这样的，就是不想看书啊。所以呢就是说认为自己啊 这个为什么会不愿意看书呢？因为总认为啊，一般他是不懂得意思啊，或者说看了佛经以后就大同小异，感觉到没有很深。任何书越看啊，你像我们那个鲜花大人开示录，我都翻破了，我都翻破了，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看了一遍一遍。你这能看看到最后面到心里面去了。我们皈依的时候都要讲三次，第一次是惊动我们的善根，第二次是于缘于盖，对吧？让这个法进入到你的虚空之中，第三次才能够从我顶门悲会啊，穿到啊我的丹田，进入我的正道。所以呢，就是皈依三宝还要讲三次了。所以看经不能看一次，啊，多看几次。所以华严经我们现在念的华严四乘华严基本上跟那个无上甚深差不多的，但是里面有很多变化啊，注意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变化。那里面他会讲到心法，其实前面没讲到的，前面讲了无上甚深的时候只讲这个圣台藤泽，讲的这个法。但是呢这部华严四乘华严里面就讲到啊，这个四心四相啦，四心九佛的这种思想，说这个司法界变，为什么能变司法界呢？是因为即心即佛嘛，能他们都已经悟到了心法，这一念之间能变十法嘛，是不是？所以就讲了这个东西。所以大家看四乘华严的时候，你要看到它的另外一面啊，因为这个它是唐朝中期，是因为那个时候般若思想。你参考了般若思想，就他翻译的时候就把很多这个常见的般若思想用到里面出来，所以呢里面讲到一些心法啊，所以这次四乘华严里面呢它里面谈了很多心法啊，所以要注意看你就能看得到，你不注意你就这样念过去了啊，所以同时又能够悟到本心，又能够同时发愿啊。就是说因为普贤行愿品四大愿王它是发愿体啊，而说普贤是于四大愿，你念一遍就等于发了一遍愿，同时又能悟到心法啊，能够他说你心中呢啊自然而然的呢会成就很多的加持力的功德，而惊动我们的自信啊，又惊动你的愿力啊，又惊动呢你的大悲心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不要以为说重复干嘛再念一遍呢，是吧？不要这样想啊！有人讲好像是重复的，干嘛要念呢？啊，那明年念不念呢？你说今年念了，明年念不念呢？明年要念，为什么不能重复呢？那阿弥陀经每天都重复呢，那楞严咒每天都重复了，那为什么天天念呢？是吧？所以大家不要想重复就不想念了，不能这样想吧。他说这位大师常常啊，这个卖抄写看书啊，不吃啊，这个尊生。但是呢他一个特色就特别特别的这个啊，这个爱惜小生命啊，这个发心呢、啊、这个后来专修禅定嘛，他这个学习法后来专修禅定啊，就是对禅感兴趣，就是说这个禅定啊，那就是说禅定其实啊，你要明了理以后是很好修的，不明了理的话又坐着不动，然后拼出万想，然后达到这个清净，这样的修呢就很难修。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修的话，我们外面风动啊水动啊都会让我们心在动，所以呢你坐着以后就不想坐了，或者坐半个小时就不坐了，就跑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逼着自己的心清净，那是逼迫的，逼迫的心修禅定，那不叫禅定，知道吧？那说你自知一心在那个地方达到某一种寂灭的这种状态，我说这不叫寂灭，就是说只能说世间的这个十常八定，世间的定就是依止于某一个灯影藏的一种定力啊。那么说真正的禅定呢，禅者心也，定者景也，就是说你知道你现前你的发见 都是微心现量，就是心现出来的法界，你一坐下来是没有心可得的，因为即相即心，心则为常，相则为定，就是说你现在的色身香味触法是由心来摄受的，如果没有心就没有世界，心跟世界是罢的，没有独立的心也没有独立的世界，所以你坐在这个地方也把我忘掉，然后呢世界就是我，我就是这一坐下来。所以我们要刚刚修行的人呢，要找一个好大的空间，就是说房子这么多这么大是吧，然后呢有好多人在互相监督着，好多人坐着就加持你，然后说这个地方呢很清净，所以一坐下来很快就入定。那怎么入定呢？你不能够自己要搞一个阿弥陀阿弥陀就入定，你要感觉到整个房子啊就是你，因为它本身就很空洞，这种空荡的东西摄住你这一念，所以这一念即是心，而这一念从哪里出来呢？是整个房子的摄起成就一念，所以念呢就是房，房就是念，突然忘我了，然后一直盯住这个念，就是这个一个大念，一个大念，念持持念即空为法，这法缘起一念为佛，佛跟法道是为解脱，就是说，因为念就是法的时候是我的，那叫解脱。他说这个整个法呢就是我，说这个法就是空的，也就是叫如幻，所以呢如幻上面叫做呢法解脱、心解脱、心解脱、法解脱，这二解脱叫做菩萨啊，就是说心解脱叫罗汉，法解脱就菩萨，然后心法圆满就是自利利他圆满，也就是佛的境界，所以都在这当下的一念中。所以我坐在这个地方是吧，坐在这个地方说这个法缘起这一念，你是念，你是念，这个就是佛嘛，佛佛性就是我嘛，因为这个念就是我，那我这个我就没有了嘛，这个念在哪里？在一切法里面啊，没有独立存在啊。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就佛法身就会现前，他说你自心的佛就出现了，自心的法就出现了，因为法空我空产生二解脱的话，身就显现了，就菩萨显现了，所以让佛法身就在一念之间，所以你在法那里坐着，佛法身就念佛念法，念佛就是一念，念法就是虚空啊。这个那我们在这段修久了以后，这种环境，因为我们为什么佛道先要找一个能适合你修行的，如果你要是说你要先修苦行做不了，你就不要去盲目的去搞，然后说在那个菜市场啊，在那些地方你受不了，为什么呢？那外面的诱惑太大了，你根本就受不了，那么说你只能在一个清净的地方，一个善的地方，因为恶的地方马上就把你拉走了，所以我们必要清净善知识，到一个善的地方来维护我的福气，就归自归于佛的心，自归于法的心。你到外面去，你要碰到一个恶友，那麻烦了，你自归于佛就没有了，乱掉了。那说你到外面争名夺利菜市场去，那法乱掉了，你就不能归于法了，自归于法了。然后归于佛、归于法都没有二解脱，那你身就没有了，没有无我相、无法相，无我无法才是菩萨，有我。有法无我即罗汉啊，有我有法呢就是彻底的反复了是吧，所以呢这反复就受种种烦恼痛苦是吧。那我们修行的时候必须要找一个非常清净的地方，你不要以为找一个很人多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就可以了，人越少越好知道吗？现在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去找那个热闹的地方，热闹的地方只能把我心搞乱，把我的法搞乱，然后你二解脱不能现前，二解脱不能现前，佛不能解脱现前，法不能现前，那你怎么获得解脱呢？是吧？你看到这佛像，可能你心是乱的，你见不到自信佛啊，对吧？你虽然看到经典，但是呢，你法是乱的，所以能看不到真正的法啊。你跑到那个很多人的地方去干嘛？是吧？所以人越多会把你搞乱，所以我们找一个这么一个。这像我们无量寿寺这么一个地方啊，没有人啊，但是也不能说我找一个这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反正没有人是吧，这个然后呢在这里去搞是非就不好了，因为你 这么人少的地方，目的是成就我们修行，不是成就我们的名利的，对吧？哎呀，我在大寺庙里我做个奉为，然后不如在这个无量寿寺做个乞头，那就完蛋了，是吧？好了，你为了证明得利而来的，为了好高骛远而来的，你为了做老大而来的，是吧？你说在大寺庙里面你说老几啊，你站在拐杆，你到无量寿寺了我可以做乞头，那就完蛋了，是吧？那就完蛋了，不是为了修道，是吧？所以这个社会上的东西不可以用，是的，不可以用。我们来的这一块目的就是要修行啊，所以当我这样一讲，大家就离上通了。哦，我为什么要找一个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原来成就我自归于佛，自归于法，自归于身，我得到了自归于佛，我这一念要保持住啊。哎，这个地方太好了，能保持一念。大地里没有什么别的什么事情，你说大地念佛可以找到自归于法，是吧？然后呢，我不断的修行，可以找到自啊、我坤跟法坤，达到自归于身。自归于身就是菩萨，知道吗？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都要自归于身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法的时候，就应该有这样的思维。所以讲禅定，禅定，禅定的心就是一念，这一念心无我的，这一念变法界的相叫做定。定，如果你不定，这外面就会上来。就说你今天看到这个境界，如果你不定，就会幻，知道吗？幻，就说人家的大定非常坚固，可是你身边的大定倒掉了，是吧？人家身边的师父非常坚固，可是你的身边师父倒掉了，是吧？人家身边的法很坚固，你身边的法倒掉了，那不就完蛋了？是因为你没有定力吗？就是说你的禅定没有吗？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啊、就应该获得禅定。就是说哎，我发现我大念很坚固啊，那我一念我一观察，就是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啊。就是说因为我修行有很多的方法，不只是像你们那个阿弥陀佛，不像你怎么讲的，我坐这个地方啊，说我这一念摄起了这个地球，摄生向我触法变成一个莲花，我很快就升起一个莲花，非常金色的金黄色的莲花。然后呢，这个出现一个月亮，很快就可以想起来，是吧？他说这个虚空变成蓝色的啊，马上就会显现出来。然后呢，这个月亮里面藏着一个佛，啊，比如这个佛啊，在里面可以言说妙法，放这个像那魂旗一样，佛家的旗子用无色之光，我让普照着整个的大地，然后所有众生在这个无色光里面获得种种解脱。我这样，我很快就可以观得到，因为我很清净，知道吗？那么说，你心对法上的这种巩固的话，你这样一观就观出来了，是吧？所以这个人不清净烦恼，他就不会观，就观也不清净，他没办法讲。所以呢，你看今天的天灯打了，我是特别欢喜，欢喜，就是看到蓝天，我终于有机会看看蓝天了。就是平时靠自己观蓝天，是吧？也可能一片云都没有啊，我就非常欢喜啊。太阳非常亮啊，你今天的太阳非常亮啊，所以大地啊非常清澈啊。走到外面，虽然太阳很烈在身上，但是心里面那个法喜充满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平时修禅定的功夫所积累出来的，是吧？那怎么修禅定？确实禅定就是在家里房间里坐一坐。那这房子是定，就是说没有定的话，你想那个东西啊，在你面前就是想禅定的，就是说想反正想了半天，老是想不出来，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想出来以后晃晃晃晃变变变变，是吧？那证明说你没有定力嘛。你没有定力，你的境界福报浅薄嘛，是吧？所以你的境界一想就上掉了，一想就上了。你想观音菩萨想不出来，想阿弥陀佛想不出来，想师父想不出来。那为什么老是想不出来呢？因为你没有定嘛，境界不能现前嘛。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呢才能达到定比较具足呢？就像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盯着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在你心中一柱两柱三柱四柱一直在相续的，这就是培养，知道吗？这是我们的生活的培养。做事情的烧饭的时候心盯着饭，盯着菜， 一心想着锅里面的菜，炒啊炒啊，怎么的，就说心里面就这么一块，是吧？然后扫地的时候扫啊扫啊扫，只想着这一块扫地；吃饭的时候吃啊吃啊吃啊，就是你就想着我在吃饭，什么都不要想，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培养定，这个定出来了，禅你就知道了。哦，这个定培养我的心，因为此定心就显得快。一心有定显了，定了水清了，就可以看到你的念根了，对吧？如果你定不清醒，你的念根是乱的，人念胡思乱想啊，牵挂了你都不知道，念头走了你都不知道啊。所以定越清醒，心就显得越清醒。如果你定不清醒，你的念也就不清醒，就是你的禅就不清醒，知道吧？所以呢，是一定从定里面出来，你就看到定文善，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心，是吧？如果你这个看电文扇看看画饼胡思乱想，再想想你念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了。所以呢，你胡思乱想，外面的这个法把你心搞乱了。所以呢，我们定这个你就可以看到，慢慢看着看着，哎，你就看到你心在那个地方，那个念根很定啊，禅定禅定禅定，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找一个虚空，找一个广场，坐在那个地方啊，虚空应一念，一念应虚空，就这样的啊，这样的禅定心就出来了。所以尊修禅定，这跟法相应了。你不然纯虚，不于修禅定，知道吗？不然纯虚明了道理，我现在跟你讲叫不然纯虚，但是你不修没有用啊，你不修。所以呢，他自从不然纯虚以后就开始修禅定啊。反正修慈悲心呐、啊，利济众生，就是救济众生呐、啊，其实是一个咒缘啊，就是发起慈悲心。因为对一切定呐、啊，是自己心想嘛，就是说，比如说你对他恨的话，你心不就乱了吗？对他喜欢，心也乱掉了，是不是？那说我们的慈悲源于慈悲心，爱护生命为己任。那说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到了夏天了 啊，这个万物在生长，他不随意的呢。啊，他生就包括尊生，包括这个小草，他不随便的去踩它。他说微小的蚂蚁啊都不踩它，所以这个呢非常重要。就是说人小不小心，就是夏天我走路的时候，就是看着地走路，蚂蚁呀、啊、什么的，就地上很多很多的。你走路一看到蚂蚁，觉得有人能看天走路是吧？或者说打完牙啊，聊天啊，聊天啊，聊天的、啊、蚂蚁踩死完了都不知道，是吧？就是说心中没有爱护尊生的心。他说你爱护尊生，看着地下走路的时候，看着地走，看着地走的时候，第一个你能够爱护到生命，第二个可以培养你的定力啊，是不是？所以看着地走路，不要聊天，知道吧？就是聊天聊着聊着就忘记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要爱护生命。所以我们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啊，这个不好，就是有的法师啊上厕所啊都爱护生命，都会敲一敲，是吧？敲敲门呐、啊，等等啊，一进房间都要敲敲门，会干打扰，就是你家里面那些蚊子啊、苍蝇呐、啊，还看不见无形的尊生呐、啊，到哪个地方去要敲一下门，打个招呼，就那打个招呼。啊，宁愿善心不用怕，知道吧？就是说念大悲咒啊，常常念的所有的尊生，你善心他可以感应到的，只要你愿善心，他都会善护于你。你像今天那个猫，我走路的那个猫啊，人家一见他就吓得跑，是吧？野猫嘛，是吧？谁在那睡觉，我们就跑过去摸它，它摸它，它会咬你的啊。后来把我说它在咬，它准备咬进去，它想象它就放下来了。哎，那个我叫严管，你去抱一抱，他不敢抱，他怕那猫会咬他，所以我就跑过去要抱他，我感觉到他想咬我，后来我慢慢的搞，慢慢搞，后来摸他，他还想咬，还是把我手咬了，我就给他咬，我就不动，我让他咬，结果呢，他咬了一半的时候，把我手咬痛了，把我咬痛了呢，但是那皮还没破，哎，他就生了，对吧？哎，他就感觉到我对他是没有伤害了。所以躺在那个地方，然后让我摸它，是吧？就是说你要一颗慈悲的心、灵敏的心，哎，慢慢的他会体会到那些，就是所有的生命，啊，他会感受到你的慈悲，啊。 是一个我们这个能说法师啊，还有弥勒日巴啊，修慈悲心，为了忏悔自己过去晚期的业障，修慈悲心，都修个二三十年了，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修到蚊虫都不会离开他，也不会咬他，真的不怕他，就这样啊，这种境界。所以我们这个出门啊，进门啊，门槛子上面，还有那个洗脸的时候那个脸盆呐、啊，就是脸盆里有雨水，洗完以后那个脸盆一定要倒过来放，把水拧干，因为拧干以后的那个虫子就自动的会跑掉。如果你把水这样的放走，明天早上倒水的时候，有很多的虫子，它会被你给它淹死，是吧？所以呢，水要拎过来把它倒干，是吧？就不能够把那些虫子给呛死了，或者说烫死了，或者什么一类的东西，啊。所以像热水洗澡，热水洗澡的时候，那个热水呀，也会把虫子给烫死。你要洗澡就洗快一点，或者是用凉水洗，对吧？那个热水流到外面去，有很多虫子啊，它也会被烫死，是吧？不能太烫的水，对吧？适当温温一点水约就可以了，就随时都要照顾他们。所以在你生命中，你心很细，你就会就是放生，并不是要去到外面去买生命放生，就不知道你走路都会把很多的生命都会踩死，是吧？你洗脸啦、沐浴啊，很多地方都会藏着一些杀生。比如说我们一般都要念咒子的，你不会念咒就念阿弥陀佛，最重要的不要直接杀他，就说除了念咒之外，心要细一点。你看地狱的一个叫生护经里面，出家人不念咒子吗？吃饭也好，洗澡也好，洗脸啊，都是要念咒子的。不念咒子，好多虫被你搞死了，他是要报仇的。所以您常常不念咒子，讲他死的时候呢，如果你没解脱到了地狱底下，那就有童子啊、邪子那个火坑呐、还有那个这个鞭炮啊，还有这个贴水呀、就说您看到的呢，我想您看到早上就想洗澡，结果掉下来全是贴水，你看到是大米，我想吃，你不念咒子、在过堂的时候你不念咒子啊，常常一个人施造犯施啊。但是呢，这个施造我们在人间是还讲好一点，那圣护经里面讲，到了地狱的时候，看的是大米，吃的时候是藤子。是铜烧混了以后那个纸，所以你要吃饭的时候念个咒子啊，或者说念个回向偈，或者说发愿啊，供养一些诸佛，供养一些诸法，供养一些诸善，供养一些金刚护法，供养一些神奇，就念一下。我们以前修心顺心法的时候，吃饭必须要念了，供养一些诸佛法身，金刚护法神奇，我们都要念这句话的，是吧？我修了一年护法，这个心中心法，那我说每次吃饭都念这一句话。在我们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好是在往五台山走，步行在路上，都是念这个，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念的。所以呢，我们如果你没有时间过堂，你要学会念这个咒子。他说这个。对你这个伤害的尊生呢，因为我们吃苦那他必须要做，但是呢你会伤害的尊生，是因为要会的话，那这样为什么要念五十三咒呢？这个咒子都是要护念尊生的，是吧？念了咒子以后得到加持，那个尊生可以得到解脱，他就不会找你报仇了。就像昨天晚上讲的，那是说如果你不念他有冤气，下辈子找你就麻烦了，你后面或者人家世世高僧都还找他，那我们又不是什么高僧，那下次一转世，那蚊子蚂蚁都会欺负你。就是人特别在死的时候，告诉你啊，如果你没有解脱，蚊子都可以欺负你。为什么？你生命到脆弱的时候，蚂蚁、蚊子的生命的力量也比你强大，知道吗？你现在蚊子怕你，你追过去它就跑了，因为它怕你，因为你生命量太大，那么大，是吧？但是呢，蚊子对我们来说生命是特别特别的小。但是我们快断气的时候，你是非常弱的，弱那个风吹你都可以把你的灵魂呢吹散掉。这个风呢，这电风扇，那个人死了是不能吹电风扇的， 去地面上的时候，那个亡灵呢都会把它吹散掉。至于它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弱，对吧？蚊子绝对可以欺负它，对吧？所以蚊子追你一下，这样你一瞪念头就直接堕地狱，一生成恒心就堕到地狱。我们看一个叫什么网呢，叫什么利网什么网，他说当时他就是做了很多的功德，做了护法，但是他死的时候就一个蚊子追他的时候，他就生了嗔恨心，我直接堕到地狱啊！一个蚊子就把他生到地狱了。所以呢，我们呢在这个禅堂念往生咒啊，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是也劝大家一定要念佛念往生咒，走路吃饭没事情多念念。那说一年跟众生结了恶缘，将来死的时候给你带来麻烦。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公案就知道，杀猪的看到好多猪来了，杀鸭子的看到好多鸭子来了，看杀黄鳝就好多黄鳝来，那说命了，一杀了它你以为就不还命了。我们好像把这蚊子啪的一下就打死了啊，还嘻嘻哈哈的，你知不知道它会找你麻烦的。这个冤家这个你把它打死了就算了，你以为就算了啊？那不然不就没有因果了，是不是？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得要念往生咒超度他们，是吧？那是直接超度他们的，是吧？所以免得你到临命终时他找你麻烦，是吧？所以牛头马面那欠钱人根本就控制不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走路比较多嘛，所以要多念往生咒啊，多照顾一下你的脚。所以呢我们可以呢可以写一些小牌子，就是啊可以到那个道观写个牌子插在寺庙的某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照顾你的脚下生命啊，照顾你脚下的生命，就贴在某一个地方。那人走路的时候因为我们走路就忘记了嘛，看到那个牌子马上就会护念他。所以我们那个外面不是说照顾小草是吧，那个小生命，您可以说照顾你脚下的生命啊，可以多贴几个。所以每个寺庙的起差，每个寺庙都可以晒。那说就是跑走路非常快是吧，飞过去，然后从东边疗法飞到西边疗法，他就不会照顾到自己那个脚下的生命。所以呢到厕所里面也是啊，照也可以贴一个照顾你啊，你洗澡时照顾你周围的生命，照顾一下你的这些生命，或者贴个咒子也可以。因为这样的呢啊，就是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反省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要是细心，就是每个人想一个办法，要说大家诚心先力的去做的话，心就比较细了。所以给人家感觉这个寺庙心好细啊，你看这路边都想到生命，就感觉这个庙好慈悲。洗澡堂里也看到爱护生命是吧，在那个厨房里也可以看到爱护生命啊，珍惜生命是吧。到处呢人家就会感觉到这个寺庙好有道气，好慈悲，这个寺庙了好细心，明白吗？所以这样就会感觉到这个出家人的这种慈悲，这慢慢的培养慈悲心嘛。慈悲心上来了，功德上来了，我们戒就上来了，我们修禅定就很简单。所以心比较善的人呢，一坐他就安定下来；心不善的人，他坐下来他不安定的，是吧？所以为了我们大家修行呢，大家呢秘密去做啊，不需要告诉别人，悄悄去做，做了人家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法师也是这样做，说。这个他常常做很多的供养出家人呢，供养出家人都秘密去做去不吃世间的人你比例来讲，河南现在这个水灾，大家秘密的去做一些不吃是吧。你现在不是有很多捐款的地方，你就不吃100块10块100块都可以，对吧？就说你没有那么多钱可以雇人，不要感情冲动，我把我20万、30万付出给他了，到最后没饭吃就麻烦了。就说100块是10块、100块，全国人力量是不可思议。我看一下装的就是，我看到上面快到1000万了，是吧？ 我那是国家搞的，是吧？那么说我明天准备去赚1000块钱的，就这样，我就是说，这个大家也可以去赚嘛，是吧？这个人家都不知道的，是吧？我讲出来是目标是向大家，本来我是准备是秘密的去做的，没有必要告诉别人，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做一做啊，秘密的去做一些功德啊。所以修行在个人，不要靠别人知道，你也不需要告诉我的。我要骂你、说你、讲你，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吧？有没有关系的？就是不知道就不知道，反正师父讲我、骂我、说我，都是不利我修行嘛。师父怎么会害你呢？你想一想，是吧？师父绝对不会害人，常常在利益众生，在帮助别人，时刻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想帮助别人。所以师父呢，没有害人之心。所以骂你，我认为我好像是在帮助你。啊，所以众人不了解、不理解，我就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个做了种种善事啊，就是善事啊，告诉别人，不要失落给别人家知道。所以这个故事就这么长，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啊，受到一些启发。阿弥陀佛。